得胜大能都归给万军之耶和华。
阿门。
愿我们众人都被圣灵充满。
阿门。
领受神启示的话语。
阿门。
我要跟各位思想神启示的目的。神启示的目的，今天我讲的内容会稍微深一点，不过我尽量的深入浅出，尽量的用那理话语来有关神启示的理。神的启示，启示是什么意思？什么特殊的启示？什么图？我要分析的特殊启示做超然的启示，特殊启示也叫做特别。什么是？就是神将他自己的心意，神永恒的计划和启示写出来，这叫特殊启示。特殊的启示有两方面，便借着圣经，就是神的道向我们显明，借着圣经，神的道向我们显明。第二方面，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亲自向我们施恩说话。所以特殊的启示，一神的道，二基督是特殊启示的高峰。好，什么叫做普遍的启示？普遍的启示就是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万有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宇宙万物之中神是存在的。普遍启示是让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让我们了解宇宙受造为着荣耀神，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这是普遍的启示。神的事情人怎么样能够知道？借着普遍启示，有宇宙的存在就有意味创造宇宙的主宰。清楚吗？我这一段一论听懂吗？懂点头吗？懂我就继续讲啊，因为啊，这今天讲的内容是一般平常不大常讲的，所以我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好，我们讲到啊，特别的启示就是特殊的启示，跟普遍的启示不同的。普遍的启示叫人知道有神，请问一个人仅仅知道有神够不够？不够。一个人仅仅知道有神能不能得救？不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透过特殊的启示，让我们不但知道有神，并且知道神的救恩、神的目的、神的计划。我要把一些神学上的名词以及基本的定义略略加以解释，这样子你就更明白。我们讲普遍启示也叫做自然的启示啊，也叫做一般的启示，我已经讲过了啊。一般的启示、自然的启示、普遍的启示，这是同样的意思。第二种呢叫做自然神学，第三种叫做自然神论，第四种叫做自然宗教。这四个名词我们要清楚。自然的启示是属于普遍的启示，自然神学是什么意思？自然神学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到自然神学，就是人用自己的理性以及自己所有一切的知识做基础来研究神的存在，这种叫做自然神学。我再说一遍，来好不好？你们跟我说，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就是人用自 己的理性，以及一切的知识作为基础，自然神学是用人的理性去研究神的存在。自然神学与神的启示没有关系。好，清楚吗？自然启示跟自然神学是不同的两件事啊，不要混在一起。好，这是第一点，在定义上我要给各位解释的。所以啊，自然神学，跟我说，自然神学是人找神的方法，启示是神找人的方法，启示是神找人的方法。耶稣说，人子来了，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看到没有？耶稣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看，耶稣来是找人，不是人去找上帝，是上帝道成肉身前来找人啊。自然启示，自然神学懂了哈？什么叫做自然神论？还有一个神学上名词，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什么意思啊？各位，自然神论就是受到啊中古时代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影响而带来了的一种产品，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跟宗教本身有矛盾。理性主义是什么？请问理性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啊？不好意思说话，理性是上帝造人类所给人的。人有理性，人有思想，人有良心，人有智慧，人有意志，这些都是上帝造人给人类的，对不对？各位好，请问理性好不好？好。人要不要有理性？要。理性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启示，但是理性本身单独靠理性是不够让我们认识神的。你要记得这句话，那是要透过神的启示，让我们的理性经过圣灵的工作，共性更新变化，有没有？然后你才领受神的启示。理性有限度，理性有范围，理性不能超越上帝的神性啊！跟我说这句话，理性是上帝给人类的产品，理性是上帝给人类的产品，神性高过人的理性。好，自然神论呢，就理性主义跟宗教矛盾，所以他们要研究神，怎么样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上帝的存在。你要记得，自然神论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上帝的存在。好，请问科学方法好不好？好。好，不是不好。请问科学的方法是研究什么？研究受造界的自然。自然的物理定理定律是科学方法研究的。科学方法是研究这些自然看得见的东西，归纳分析试验重复研究，这是科学的方法。但神是不是物质？不是。神是灵， 说吗？所以你就发现了，今天我跟你讲很基本但很重要。所以有人说信耶稣不合科学，你要知道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其他的学问呢，不只只有科学就是一切。科学是研究最低的，研究啊自然界的原理原则，你看到没有？神学是高过哲学，哲学是高过科学，你看到没有啊？你科学还有哲学还有神学，你就了解了神高过所造的一切万物。人研究自然的方法用科学，不能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上帝。上帝给人知道是透过什么方法？启示，你看到没有？透过神向人启示，哇，不一样了哈！所以你要认识神，是神主动的、乐意的向人启示，让人认识、了解他自己。所以神若不向人启示，人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奥秘，对不对？生命记29:29说什么？隐秘之事是出乎耶和华，对吧？好，那么你就了解人研究这个神没有办法，是神向人启示。好，自然神论怎么样？不是启示的。自然神论他也不相信上帝所漠视的圣经，他也不相信超然的神迹，这是自然神论。各位，神启示也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神迹？有。耶稣基督借着水变酒是不是神迹？
是。
水是水，酒是酒，是两种不同品质的东西。水变酒是超过自然的定义，对吧？所以啊，你跟我说这句话啊，神迹，跟我说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神迹是神的力，借着神的主权和神的大能所行出来，超越自然的定力而完成的事，这叫做神迹。清楚不清楚啊？你不要说哎呀讲不通，水变酒，水是水，酒是酒，酒怎么变水？神迹，神能够使水变酒，这是神迹，超过自然的定力，清楚吗？好，我一步一步来讲，你就一步一步来听，你就一步一步来写，这样子你就又记又写，清楚啊？再不清楚听录音带，对吧？好，再进一步，我们就知道了，启示跟救恩有关，自然神论跟救恩没有关系，自然神学跟救恩也没有关系，因为自然神学不是从启示来的啊，你看到没有？自然的启示是普遍的启示哦，你不要弄错了，是神借着创造宇宙的万有向人类启示它的存在。好，再进一步，什么叫做自然宗教？有一种宗教叫自然宗教。自然宗教，来跟我说，自然宗教是人凭自己的理智想象出来的宗教，基本是相信宇宙中有一位创造万物的主，也讲到人应有的责任。但是自 然宗教没有神的启示，也没有救赎的恩典。好，自然宗教啊，并不代表可以得救，清楚吗？什么叫做宗教？现在再进一步了啊，这个是再给你一个名词啊。我们说宗教，宗教好，我要解释，宗教要有教义，要有教义，要有经典，要有节期，才能构成宗教。要有教义，要有经典，经典呢、啊、产生教义啊，要有节期，要有礼仪，宗教有礼仪，这四个条件才能构成宗教，对不对？好，请问基督教是不是宗教？是。请问耶稣基督等于不等于宗教？不等啊！你马上聪明起来了，哈哈哈哈，才听十分钟道就聪明了，哈哈。我要告诉各位，宗教是人用自己的悟性想出来，想找人生意义和方向的内容，想找神。宗教是人找神的方法，耶稣基督是神找人的方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宗教是人找神的方法，基督教也是宗教之一，也有经典，也有教义，也有礼仪，也有节期，都有，在宗教的范围都是宗教。但是我们来了，是不是仅仅只是相信一个基督教？是不是啊？是啊。你只信一个基督教啊？啊，还是你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是，现在是了。好，我现在再问，宗教本身能不能叫人得救？不能。耶稣能不能叫人得救？能。耶稣大还是宗教大？耶稣大。耶稣大过宗教，耶稣高过宗教，耶稣超过宗教，耶稣不等于宗教。所以耶稣来是不是建立基督教？是。哈哈，你刚才叫宗教不能叫人得救，耶稣来建立基督教，我告诉你，耶稣来是建立教会。啊哈，你看圣经啦，你不要搞错了啊。耶稣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有没有？这是马太十六章啊。耶稣来是建立教会，不是建立一个基督教，你明白吗？耶稣来了是建立教会，耶稣来了是叫人得救，对吧？耶稣来了是完成救恩。好，再进一步，我问各位，耶稣来了是不是建立教派？是不是？不是。教派是怎么样来的？鸦雀无声啊。教派怎么样来的？教派是人为的产品，你看到没有？记得这句话，教派本身是历史过程而产生的。比如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出来了因信称义的强调，结果就产生了路德宗，有没有？有的人根据路德马丁的教导而产生了教会，之后他们称它为路德会，有没有？现在叫做信义宗，这是历史的产品。好，长老宗加文注重了这个加文呢注重神学思想， 成立了长老教会，叫做长老宗，有没有？耶稣来不是成立宗派，耶稣来是成立教会，所以天堂并没有宗派。天堂是谁？蒙恩得救重生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圣经说你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必须重生，有没有？必须重生。你重生了没有？啊？你说哇，我都没有把握。有一次啊，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一个长老，我问他在马来西亚，我说长老啊，你自己觉得你重生了没有？他说什么？岂敢岂敢岂敢岂敢啊！我问他重生了没有，他还要跟上帝客气啊，岂敢岂敢啊！啊，上帝爱你啊，神爱世人，圣经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爱到底。耶稣爱你，你要不要？
要。
你不要说哎，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哎，不行的。耶稣爱你，你说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的爱，对不对？我凭信心领受相信 接受耶稣的爱，对吧？各位，你不要跟上帝客气哦。哦，如果上帝跟你客气一下，你就麻麻烦烦了。所以他爱你是爱我们到底，各位。好，现在再进一步，神特别启示的目的的第一点，我要讲的补充啊，普遍的启示。刚才我说过了，普遍的启示不能构成救恩的条件。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只能叫人知道有神的存在。普遍启示借着三个范围：一，借着自然叫我们知道有神；借着人的内心叫人知道有神啊；第三，借着历史的印证，神的创造、神的保护、神的照顾、保护、照顾，这个历史的这个印证，叫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知道有神存在是好，但是还要接受耶稣才能得救。为什么？这里圣经有记载啊！我要跟各位啊，来《约翰福音》六章第四十节啊，六章四十节，跟我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不必翻了啊！你们有带圣经来的举起来，我看看有没有带圣经来的，有圣经的举起来看看。有没有？哇，都有。有没有圣经？哇，有圣经的举起来看看，有没有？嘿呀，你们都有圣经啊，而且有的比我的还要大本啊。好啊，好，有圣经要怎么样？要读经，有经要读经，有书不读子孙疑，子孙会疑笨的、啊，有经不读灵命愚，灵命会愚笨啊。所以你要做聪明的人吗？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真聪明，对吧？哦，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了，我们要认识上帝才是真聪明。圣经说以往的人心中说没有上帝，你看到没有？聪明的人说上帝是存在的，上帝道成肉身。好，跟我说圣经的话啊，刚才说了，来，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
得永生，并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好，这个我是谁啊？主耶稣。如果我们见了主耶稣啊，要信他的得什么？得永生。那现在你能不能看见耶稣啊？啊，不能。所以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牧师开布道会，老牧师，他的牧师啊，不要讲得那么辛苦了，你叫耶稣站在讲台上给我看一看，我就信啦。他要看了，那牧师啊一点都不生气，很有修养。他说：“年轻人，请问你贵姓啊？”他说：“我姓陈。”你爸爸姓什么？姓陈。祖父姓什么？当然是陈。曾祖父姓什么？曾祖父啊，当然是陈。曾祖父还在吗？早就死了。我怎么知道你曾祖父姓陈呢？叫他站在这里给我看一看，我才相信他姓陈。你们很聪明啊，举一反三啊，一听就懂啊。好，耶稣基督，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来看，不一定是用外在肉身的眼睛。肉身的眼睛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个时代人看了，彼得看了有没有？圣门徒看了有没有？啊，那么保罗啊，那个时代啊，耶稣向他显现了嘛？你看到没有？各位，现在耶稣复活升天了，有没有？他要不要再来？他还要再来。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说，你看见子的人就信的，有永生。什么叫做永生啊？是怎么信耶稣啊？肉身不会死叫永生，是还是不是？不是。我们信耶稣肉身会不会死？会。但是耶稣再来，我们的肉身要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叫做什么？得赎。这是罗马书八章讲的，我们身体要得赎，对不对？我们灵魂要得救，对不对？最后身体得赎，身体也得救，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身体得赎是什么身体？是不是现在的肉身啊？不是。是怎么样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是什么身体啊？是怎么样？所血气的变成属灵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暂时的变成永远的。你看到没有啊？多好啊！暂时的成为永远的，软弱的成为刚强的。你看到没有？属血气的成为属灵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多奇妙啊！所以啊，到那个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改变的身体，荣耀的身体，美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那个是什么？我们得赎，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好，现在你说我现在哇这么老了，长得不漂亮，不要怕，耶稣再来，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是漂亮的不得了，不要再去美容跟拉皮，不需要了。哎，各位，那个时候比你现在漂亮几百倍了啊，不要怕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了解到啊，天父的意思怎么样？叫人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信了耶稣得永生，永生会不会失去啊？不能。救恩会不会失去啊？不能。救恩如果会失去，它不叫永生，它叫做半生，对吧？它会失去，不是永生吗？好，为什么不会失去？为什么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要真正重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永生。如果挂名的基督徒能不能得永生？不能。受洗等于不等于得救？不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凭信心我们得救，我们凭信心得永生。我们得永生啊，各位弟兄姊妹，第一是神的恩典，第二是天父的保守。约翰福音有讲啊，因为
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任何人